乌韩达共识，韩情报指金正恩严防并暗算。美官员谴责中俄古巴散播飓风假消息，生活成本对选情影响大，更多人支持川普经济政策。韩南泄露半导体情报，遭中共反间谍法治罪。以国议会禁止联大工作，遣返极端分子家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与韩国总统尹锡悦进行了电话会谈，并达成加强安全合作的共识。韩国情报机构说，北韩当局近日意识到该国领导人金正恩被暗算的风险，正在加强他的保安工作。美国媒体认为普京正在为核战争做准备。据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表示这场战争正在国际化，不再局限于两个国家。尹锡悦则形容北韩的行动为史无前例且危险，强调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并采取有效反制措施。尹锡悦的办公室表示，南韩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与盟友合作探索更多合作措施，以协助乌克兰人民。乌克兰和韩国将很快互派代表团，以协调行动，深化安全和情报合作。另据南韩情报部门报道，在俄罗斯作战的北韩军人大多数年龄在20岁左右，其中一些人甚至仲只是10几岁的年轻人。据南华早报报道，一群脱北军人提出要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以对抗现为俄罗斯作战的北韩人。他们准备用自己的信息和心理战方面的专长来影响驻扎在俄罗斯的北韩士兵。据美联社报道，29号普京启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国家核力量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发射导弹，模拟报复性打击。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讲，在胜利计划的秘密部分，泽连斯基要求获得射程为2400公里的战斧导弹，其射程是 ATACMS 的7倍。另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29号表示，自今年以来，金正恩的公开活动次数较去年同期增加60%以上。为防止金正恩遭到不测，北韩有关部门投入通讯干扰车和引进无人机探测设备，正在加强保安工作的力度。金正恩的二女儿金转爱已经开始在劳动党的活动中露面，并接受金正恩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的外务相崔善基的辅助，还配有专属警卫。北韩当局还公开他与俄罗斯驻北韩大使交谈的画面。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金转爱大约12岁，在过去一年来，金正恩带他出席不同的活动。从金转爱公开露面的频率来看，北韩已经将他列为接替金正恩的有力候选人。他与金正恩一起出席的活动有一半以上和军事有关。此外，学者吴兆来近日发推文透露，金正恩召开家庭密会时对家人说，二战后中共对国民党的战争一扣北韩10几万士兵，二是北韩和苏联的武器，林彪被国民军打败，军队所剩无几。北韩在苏联培训的10万部队加上在东北的数万名北韩人，成为解放军的主力。如果没有北韩军，中共不可能获得胜利。我们帮助他统一了中国大陆，但他们并没有帮助我们统一南韩，他们欠我们半个北韩。毛泽东还对爷爷金日成表示，如果将来发生战争，东北就交给你了，东北要粮食有粮食，要人有人。著名史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沈志华发表的文章曾提到，2001年时金正日到中国见江泽民，提出想到东北视察，江泽民回应话咁系访问。金正日好笃定咁话，唔系，系视察。我爸爸同我讲，整个东北都系我哋噶。金正恩嘲笑习近平只会模仿自己，话习近平视察要群众欢迎嘅场景， 都是学习和模仿北韩，没有创意。今日的北韩人不通过打仗就能够将全世界的敌人吓住，无论是普京定是川普，都要仰视我们北韩的伟大领袖。现在我们和俄罗斯合作，习近平不得不拉拢我们，不得不提供物资保障供应。习近平和中共是输不起的，他们一输中国就会分裂，东北不用战争就会回归北韩。美国官员谴责中俄两国以及古巴政府针对美国散播影响。俄称两场飓风过后，白宫政府拒绝赈灾申请以及其他错误资讯，为其外国政府当局获益。白宫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28号指出，在米尔顿飓风和海伦飓风过后，来自中俄古巴的影响力散播者传播围绕救灾工作的错误信息，此举甚至导致救灾人员难以展开工作，并且令舆论和指责指向了白宫当局。其中外国势力在散播虚假消息方面发挥了直接作用，在电报群上俄国散布了不少与美国飓风有关的假消息。俄国官媒俄罗斯新闻社赤膊上阵，转发 AI 产生的虚假图片，显示佛州迪士尼乐园被洪水淹没，图片获得近50万人次浏览。亦有俄国网红在社交媒体散播谣言，说美国政府在灾难发生之后拒绝赈灾申请。有中国网红账户转载虚假消息，宣称美国在增加对外援助的同时削弱了对本国灾民的支持。虚假贴文包括 AI 产生的图片，展示副总统贺锦丽在洪水现场俯瞰灾情，身边的一块标语牌上写着"美国所有的钱都用在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相关贴文被古巴转载，暗示美国挪用救灾资源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以试图煽动美国民众反对政府。白宫官员强烈谴责这些做法，并将其公布在媒体报道之中，呼吁公民警惕上述行为，不要中了同美国敌对政府的圈套。目前美国大选的选情异常激烈，两位候选人的民调差距显示不断在缩小，而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经济，自己荷包入边的钱够不够生活。一名在2020年投票支持拜登的24岁选民布莱克韦尔表示，今年他将投票给共和党前总统川普，而原因正是不断涨价的食品和楼价。采访发现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选民。布莱克韦尔住在战场州密歇根州底特律的西南部，他这个月在参加川普竞选搭档曼斯的集会时说，和四年前相比，现在的物价真的太高了，我以前给575美元，现在是1100美元，这个只是房租。我记得玉碎以前是2.99美元一磅，现在涨到4.99美元，所有物品都加价了。路透社报道，通货膨胀率在2022年飙升后，现在低于2020年1月的水平，但食品、租房、水电和外出吃饭等费用都远高于2019年的水平，因为美国政府难以控制的因素很多，比如劳动力成本、缺乏竞争和供应链问题。根据路透社益普索10月的一项调查显示，61%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正在走向错误的道路上，68%的受访者认为生活成本正走向错误的道路上。在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贺锦丽和川普提出了不同的经济问题解决方案。贺锦丽承诺打击价格欺诈，提高小朋友税收豁免，川普提议削减加班工资税，对入口商品征收统一关税，这样将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同时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在这个月路透社的民调显示，46%的受访者支持川普的方法，38%的受访者支持贺锦丽。民主党策略师美斯表示，高昂的生活成本仍然对选民产生重大影响，大家不关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而都在考虑自己是否有钱去做几年前还能够做的事情。大多数人都会对你说他们没有钱，一切政治都要考虑个人，而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则取决于他们每日经历的事情。29号消息，一名现居中国的50几岁韩国男性传出被中共当局带走的消息，这个亦是首个韩国人遭到中共以反间谍法治罪的案例。中共外交部对外宣称，这名男子涉嫌将中国半导体相关情报外流至韩国，目前遭到羁押。据悉，这名男子曾经在中国某间半导体企业就职，与妻子及两名女儿住在安徽省合肥市。去年12月份的某个凌晨，家人亲眼见到该名男子在睡梦中被公安带走。中央社引述该男子女儿的讲法表示，调查人员并未告知他们确切罪名，只是将父亲关在某个旅馆，不给他与外界接触。进行了5个月的调查之后，才被移交检方关押。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目前有公开资料显示，韩国人 A 某近期开始着手在中国自行创业，中共合肥国安局怀疑 A 某在长荫传署等地任职期间，将半导体相关资讯泄露至韩国，但 A 某表示他在中国时并没有接触半导体核心技术的权限。从以上情况看，中共怀疑 A 某泄露半导体资讯给韩国的事实好似并不充分，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共是不愿意外国人在中国自行创业的。这样可能的原因还有什么呢？近年来韩国核心技术外泄事件频传，很多与中共有关，这样中共是否透过 A 某事件制造舆论反咬韩国一口呢？再说，中共自去年7月实施新版反间谍法以来，一直是只打雷不落雨，现在出手是否一举数得呢？这样的做法对韩国乃至国际社会来说，可以看清中共不按事实为依据执法的真实面目。除了维稳，为了中共的面子和欺骗国内民众，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韩国人来偷中共的半导体情报流入韩国，这个讲法我很怀疑。现在究竟是韩国的半导体晶片技术先进呢，还是中国的先进呢？为什么要偷你落后的情报呢？要捉人亦需要有一个更好的借口吧。而且捉人后只是困在某个旅馆，那不是绑匪的做法吗？这个亦就是现在的外企要撤出中国的关键原因之一。外企的人员在中共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谁会来工作呢？这样下去外企亦担当不起，外资不来，中国的就业等于无解，经济会继续下滑，中共将自己带入了死胡同。以色列议会通过两项法案，禁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在以色列控制地区活动，同时法案亦切断该机构与以色列政府之间的所有联系。以色列还将联合国大会组织指定为极端组织，投票以绝对大多数的比例通过国会。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学者张平在 X 平台上表示，以色列国会三读通过的法案还包括极端分子家属凡是知情不报或者事后表示支持的，一律剥夺以色列国籍，驱逐出境。目前驱逐的目的地是加沙。目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被禁止进入以色列，同时被乌克兰拒绝入境。对于以色列国会的举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声明谴责了以色列。古特雷斯说，实施这些法案对解决巴以冲突不利，呼吁以色列履行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规定的义务，称国家立法不能够改变这些义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说，对类似行为深感不安。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美国、联合国等方对以色列议会通过的相关法律深感不安，并敦促以色列政府 停止展开与落实这些法案有关的工作，以确保近东救济工程署能有效履行职责和推动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这样使以色列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以色列政府用怎样的智慧应对，大家将拭目以待。亦是在当日，美国向伊朗发出警告，指出任何针对以色列或美国人员的进一步侵略行动都将面临严重后果。以色列总参谋长哈列维中将29号较早时在以色列南部拉蒙空军基地发表讲话，说如果伊朗错误地向以色列发射另一次导弹袭击，我们将再次回应伊朗，我们甚至会使用以前没有用过的能力，全力攻击我们暂时搁置的目标地点。26号进行的关键打击导致伊朗的防空设施受损，可能会在导弹打击的情况下出现破绽和弱点，相关做法被认为是对伊朗发出警告。哈列维说，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需要这样，针对伊朗的行动尚未结束。此外，以色列亦警告说，如果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继续支持伊朗和真主党，以色列将推翻他的政府。张平评论认为，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功，他在 X 平台发帖说，以色列拆除了尼尔边界的界墙，这显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完全成功，真主党已经崩溃，以色列将长期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绝不允许真主党势力抬头。另一方面，在29号，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说，真主党或其附属组织发射了一枚火箭弹，击中了真主党位于纳古拉的总部，造成部分维和人员受伤。对此有评论嘲讽说，看来是联合国部队遭到了友军误伤，大水冲了龙王庙，导弹打以色列总是不准，这次换了个目标。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